呢，这不是有补考题有三题吗？记得吗？然后当中有一题是第一题，就是圆饼图，那些事情要不要再去想，要不要再去追忆嘛？然后就有个同学就回来的信，写信的时候他就把他答案写，他写说他是凡夫，所以说他一定会去追忆，一定会去思考，所以他答案就觉得说不去追忆是圣人的境界，他底下在帮我加名注明说是这样，说不去追忆是圣人的境界。然后他觉得他的答案是对的，可是他底下的说明是错的。你们知道错到哪里吗？圣人到后来的时候，他是每件事情都非常的清楚，好的坏他都很清楚，所以他说到后来圣人事实上是都是你都不去想起，都不去忆起的话，那反而是错的，对不对？当你越修到越好的境界的时候，是越来越清楚，而且呢，当你浮现的时候，你会在当中看到什么样对自己的修行还是有注意的东西，那一个点，而且在那个过程里面，你能够用我们的推这个理，依这个理啊，就是依正确的义理啊，来去回头看看那时候犯的错误，还有那时候除了犯下的错误以外，一般都讲说那时候看到错误，不是，应该说你除了看到错误以外，我们还要再回头看到一点是说，我现在是不是比那时候多了一个智慧跟善巧，能够让那个错误不会发生，预防在前面。我在什么时候就应该可以察觉到，而让它不会导致到那个现象，这就是一般所谓人家说菩萨应该这样畏因。所以你到后来应该回头再去看的时候，是要看到那个点，而不是说只是看那时候。有的讲说看发心啊，看那时候发心是不是好的，就只要是好的，就算错都把它敷衍掉，而要看那时候整个事情的总效益有没有达到最高，就是自己的效益、对方的效益、整体所有环境的效益有没有达到最高，这样可以吗？好，那一题是我看到他的答案是对，然后就看到他的注脚的时候，我去，还好他有把他的注脚说出来，要不然就很可惜，我就没有不了解他错在哪里，以为他是答案是他是对的，因为他有说明。所以以后你们出回有题目的时候回考卷，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写在上面，我会看的，我不是不看的，我都会看，而且会回给你。好，再来是上一星期，先帮我翻到75页，75是班长问的问题嘛，对不对？你帮这一本比较深色，是不是？班长是不是75？有绝道根力，根力绝道的14行，那班长是问第几页？道定，更新道定。好，那待会再看那个，没有，那等一下，这个地方等一下。因为我看的页数刚好跟他看的不一样，我那时候没有把它写下来。好，那你们先看75的地方好吗？根力觉道，跟他那边讲的是根性道定，有没有？他那个地方修士定的根力觉道，你们猜是什么？为什么他七觉那个37道品里面要选？有人说是根力，就是75页的第14行，根力觉道。有同学回答答案说是，应该是5根5力7觉之8正道。那为什么37道品？它37道品总共分几颗？分7颗，对不对？那它这五，这是后面，这是后面的4颗。那前3颗都是4个项目，对不对？是哪4个项目？是念处、是正勤、是神主，对不对？好，那为什么前3颗不是？为什么只有后4颗？为什么没有前3颗？37道品常常被人家一块提，那为什么前3颗没有？为什么只有后4颗？他把它分为7颗嘛，对不对？前3个就是都是4个项目的，刚好12个，那后面这边刚好25个，为什么？啊？你说清楚一点啊，大家没听到。有没有同学来回答我看看？可以点名吗？可以哦，我们来点。为什么这边有是根力觉道？答案是对，就是5根5力7觉之8正道，没有错，是这4个。但是为什么37道品里面，它这里这个地方它只有这个修士定，然后这个士定为什么是指后4颗，而没有含括到前3颗？看看天台的书要去想一下，为什么他会选这个，为什么不会选那个？事实上如果以整个来看的话，他答的有一些有抓到一点点感觉，可是不是很准。就是如果你看四念处的话，四念处是让他整个含括的是所有的法都可以放在四念处里面，对不对？ 那所以说四念处你可以先不要看它，你来看看后面的四，后面的两个就是四正行跟四神足的话，它四正行跟四神足，它的目标是在干做什么？断恶修善，它还在处理断恶的部分，对不对？然后修善，但是当到五根五力的时候，它已经是从无漏慧做基础来出发。是无漏慧做基础来出发，那无漏慧的时候本身就是他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三业跟无漏慧相应，所以他本身已经属于就是正定的上面，就属于正定的部分了，这样可以理解。所以他的层次跟前面的四正行四神足是不一样的，四正行跟四如意足它是属于还在做断恶修善的部分，那从那四念处是含瓜所有一切法都可以放在这四个艾藤下面嘛。那有人会说四念处事实上它是凡夫起修要用的，可是如果仔细去用的看的话，它是从凡夫起修到最后最终点，它是贯穿性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先放开，那是看四正行跟四如意足，那它是属于断恶修善的，但是从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的时候，它就是要在无漏慧的上面做结合，是不同的，这样理解了。那你们就会想说，就马上就知道说，哦，原来它的差别在这，所以佛盖很难上，我最怕上佛盖，我所有开课里面我最怕人家叫我开佛盖，开其他的课我都觉得还好，因为它很清楚，而且它都是要有基础的人才可以进这个门，就像那一次人家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没，但是因为你没基础啊，因为有基础才可以进来的问题啊，但是佛盖就不是，佛盖是你要面对各种人各种基础的情况下，所以佛盖不好上。那像你们一样就会知道什么是无漏慧，就是跟出能够跟让你出世的慧相应的，出世的那个智慧，让你能够达到出世这个果的这个智慧。那你说出世果的智慧又是什么？哇，那这说下去就所有的佛法都要去好好的学了。那你是怎么学开始呢？怎么开始？先要对世间的因果有很深的透彻的认知，很信力，那这时候就会谨慎自己的身口意。那你说没有很深刻的认知也会谨慎身口意吗？我说不会，那时候的谨慎啊会在把自己往善的方向走，然后诠释自己的行为，但是当你对因果的有很深刻的认知之后，会顾虑到对方，你会刻意的去呵护对方，避免伤害对方，因为会为自己的下一刻的果累积最好的资粮。那这时候就可以达到你会怎样，都是善缘化解冤债的情况。那是不是学佛的话，你所谓的善缘化解，就是都以现在的世间的法来讲，一定要好声好气低声下气，是吗？应该知道不是嘛，对不对？而是啊，要善巧，而且要总体利益来看。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观世音菩萨他在一艘船上，那艘船上面坐了502个人，那这502个人有500个是一般凡夫，有一个是坏人，有一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对不对？然后哎，当中那个坏人他因为想要把这艘船离岸了以后，他想说要把这些财物啊全部据为己有，那他就打算要把这500个人呢置之于死地，对不对？那观世音菩萨洞悉了这件事情，那观世音菩萨怎么办？那个故事是怎么演的？你们听过吗？有没有？那观世音菩萨就把那个坏人给解决掉了。那因他解决掉以后，人家就问啊，说那观世音菩萨要不要受这个杀业的报？那他要不要？然后再一个就是说，那如果说他今天不要他以一个来说的话，你不能有杀业嘛，你也不能杀害众生啊，那这时候他可不可以杀？我们糟糕，完蛋了！这时候变成是观世音菩萨他在衡量。他今天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让那个人去害这500个人的时候，事实上他害了他，不是他，事实上他只好像保全住了自己，对不对？可是他却同时牺牲掉那个坏人，因为那个坏人他去造下很难以弥补的恶业，他没有把他保护住，让他不要造恶，然后他也没有把这500个人保护住， 那今天在不得不没办法劝这个人回头的时候呢，那一刹那他只好出手了。那他出手的时候，他变成是保全了，只有500个吗？不是，他保全了500个人的性命，也保全了那一个人没有让他继续造恶。这等于是他有点严厉的惩罚性。那记得还有一个叫做观世音菩萨，他还有很多例子。他有个例子是他在那个算是西域的部分嘛，他就示现出成为一个国王。那个国王的立法非常的严格，刑罚也很严格。如果是小偷呢，就要偷他，就要逮到，就要他断他的手。那如果是淫呢，去犯了淫戒的话呢，就要去他的下半身，让他只有上半身这样子。然后他的刑罚非常的严，然后他就杀鸡儆猴，抓了几个人都这样子处罚以后啊，后面的人敢吗？不敢。而且他还讲说，如果你包庇对方，你不讲出来的话，被抓到以后，旁边哪些人知情，就这个犯罪人只要他愿意说，哪些人事实上都知道了，没有警告他的话，那些人他同时要断他的舌，或者帮他用那个烙玺，就是印上一个那个标志在他人家看得到的地方。那时候就有一个比丘就想说，啊，那个国王那样子实在是太不人道了，他就发愿，就算被那个国王把我杀了，我也要去教化那个国王，我不去谁还可以去？然后就要去找那个国王，对不对？然后觉得那个国王啊也接见了他，然后就很这样子严肃的接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要继续讲，那国王就说你停着吧，你到那个后面去，就是到后宫去等一等。然后也没有到很后面，然后整个国王把事情弄好就进来，就把他带到很后面的后宫去。那个后宫里面是什么情况你们知道吗？你们想一定是那个什么血肉模糊吗？不是，他后宫里面是非常的清凉，是紫竹林，然后呢有流水，潺潺流水，一片清凉跟祥和自在。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比丘要说的话，那一刹那完全说不出来了，因为那个地方，他光到那个场合里面就已经发现那个场合让他达到无以从来未曾有的平静。他没办法想象一个国王在这种场合，在这种环境里面，他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心念？他一直在陷入迷惘。后来这国王就告诉他说，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民太暴力了，他必须以暴制暴才能够威吓他们，好好的说反而压不住，说他只好如此。那他事实上只有用一两个人，但他却可以达到全部人都止恶的效果，这样理解了吗？所以有时候很难从世间上面的相来看，但是呢，如果问到自己的时候，就要问说，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以暴制暴的时候，我们这个以暴制暴真的有办法达到杀一儆猴，还是就是这个人我不喜欢他，因此我刻意以暴制暴？这个问题就来了，你了解吗？就比方说举个例子，像同学这一次有人没请假的人3次的，或者没有交考卷的人1次的，又补考又不交的，我就直接把他 email 就把他拉出去外面，不发信了，群组就把他放出去。这是因为他不会再出现，但是呢会对于来的同学做一个最基本的什么鼓励啊，你们继续拥有你们拥有的资料，那他们就应该等到什么，等到我们的课程全部结束以后再把他们放进来，让他们成为以后还是可以收的人。但是我课程什么时候会结束？1年2年以后吧。就是这样子等等等等着放着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就是要，这是一个基本。所以这个地方呢，与无漏会相应啊，这个根立觉道啊，是从无漏会相应的地方才开始的。好，来，我们再往那个116页这地方第八行接位。如果七觉之他那个37道品不熟悉的同学，回去可以请自己看这一本书，浮水禅的2册的菩提心要，可以吗？回去自己看一下，然后那里面有测验题，因为后面大概有后面从5个单元啊，全部都在介绍37道品，那等于有50个测验题，就回去思考一下这些测验题，然后想想看。那如果没有的同学就跟有的同学借来看。那提醒大家，当你在做测验题的时候，最好不要把答案写在上面，你拿一张纸写在旁边，然后以后当你有点忽然很久很久再翻来再看看自己答案，有时候第一次会做对，然后学到多了以后会做错，因为会越想越偏， 然后回到那个明心见性的问题上，因为佛学名相学太多了，刚开始你会用很蛮直觉的方法，就类似说做错事就该处罚嘛，这是很蛮正确的。要想做的事情跟不得不的事情，你一定要想做的，一定会比较起劲，对不对？到后来他就会因为以为做菩萨啊、行菩萨道被人家说了很多以后，就变成是不得不而不是想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那个佛学名相就变成用来诠释他完美行为的一个虚晃。那自己欺骗久了以后啊，看佛学题目的智慧就被挡住了，了解吗？很多人到后来学到后来说他明心见性或在真正佛盖的基础，回头看这种根本问题的时候，反而会被迷惘挡住了。所以题答案不要写在上面。佛学背得再好，终究跟学佛是一种帮助，但是是不是两者成正向必然的关系？不是的，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它的帮助有时候会成为负面的，让自己的慢心或懈怠心会加强。好，回来116页，那一题就回复完了。班长那一题我待会再告诉你，等你等我一下，因为我看错页，对不起。阶位的部分，他就说这些菩萨呢，阶位就是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那这是名他的阶位，什么叫阿耨？就是说以俱妙当中或者微妙当中，就是俱妙跟微妙是指那个法华玄义，法华玄义有十妙，净智行微妙那个地方的这两妙。那不退转呢，它是从三不退来说，就是它的位不退、行不退跟念不退，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三不退。有没有可以跟上？你们就比较拿着一支自己写上去，这样有一天当你有人跟你讨论或你自己想复习，就会知道怎么从哪里开始看。117页，那从四种四教来看的话呢，三藏的位不退呢，是指他不会堕到恶道。那行不退就是指说他诸根顽具不生边地。那不受女身这不一定，这个是要看他的愿。他如果当生不愿再受女身，那他则可以不受女身得到这样的行。那如果他愿意再受女身的话，他还是可以受女身的，他有个前提。那常试宿命呢，是念不退，这是阿毗跋致的三藏意思啊。那三藏这三个应该比较清楚，不用再解释哦。那再来他的通教的话的位不退跟行不退和念不退呢，本身就是有阶位的咯。如果你看这个六星以前啊，他是青毛菩萨，就是像那个会飞一样，风一吹或者外境一来啊，他就飘荡掉了。上次有这个种子玉给你们听过，对不对？种子掉下去以后，如果它还没有扎根，风一吹就咕噜咕噜滚，但它一扎根如果还没很深的话，雨风雨大的话，它的根整个跑出来，反正就死掉了。台北没种过菜的，有没有种过菜？有吼，那个撒种子撒完以后啊，刚开始如果下雨你还不担心，因为它种子还在，但最怕就是它那个根刚冒出来的时候，冒了一点点白白的，这时候如果下了雨后，那个根直接晒到太，因为那个土就会跑，就土就会松掉嘛，那根就会跑在整个根就会浮在上面，太阳一晒就完蛋了。那个时候很可怕，就是性根还没扎到很深的时候，那时候最怕。那七星以上呢，一直都到初地到六地啊，不退为凡夫二身，这是位不退，不退为凡夫顿号含二身，这地方我讲过了，对不对？然后呢？行不退的话是从六地以上到七地呢，他证实已尽，但是他的那个什么没办法遍修万行啊，其行犹退，所以说这地方呢必须要到七地的时候才可以什么行不退。那到了八地的时候就是念不退，就是他因为他能够达到了什么，我那时候怎么说，对呀、啊、无功用行，他能够任运自在，入法流水，道观双流，入法流水，能够任运自在，无功用行，就他不用费力啊，就可以发挥得很好，很有善巧。那是八地菩萨，这样清楚吗？ 他前面每一个的胃不退，比方说胃不退的话，他就会讲说那就是代表你一定要到极地。那正时已尽，像第六行正时已尽未能遍修万行的话，自七地名行不退，那是指七地才是行不退，这样可以吗？可以齁。然后八地的话是道观双流，那等于是到七地你还会起二圣念，会有念退的问题，这样了解。他读起来是这样读。那在第八第三个第九行就是别教，别教的话他讲十住十行跟十回向还有十地是这里面配上去。来，我来问一下，五十位，五十位总共这有四十位，对不对？十加十有四个十，等于四十个，那缺哪十二个？来，请慧美说一下。不是有别教最常讲就是五十二阶位嘛，那这五十二阶位这边有四十个，还缺哪十二个？等觉妙觉是在十地的后面，那十住的前面是十性，对，十住的前面是十性位，这样可以吗？十住的前面是十性位，十性就是刚开始起性根最基础的十性位，那是凡夫的地方，十性位，然后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然后才等觉妙觉，这样是五十二阶位。别教的五十二阶位一定要至少这个这七个名词要背起来，七个名词要背起来，它的顺序：信住形象、地、等觉、妙觉。那圆教呢？圆教的话，若华严明初住得如来，一生无量生聚三不退啊，这是圆教不退。你没办法说哪一生还有分开。好，再来本机的话，本地是即灭上非实地，何况是出住？上非出住不退，况复别通？别通之位呢，疑似于经列众。那圆教之位今在金经，诸经论师既不是即安能之本？上次有解释，对不对？来，我来问看看同学，有谁可以解释试试看？怎么今天突然考试一堆？诸经论师就是诸经经师，有一本讲经的经师，讲论的辩论论师，这些它不是基安能之本，那是指他们讲的是哪一些经，就不是法华的经全部在内就对了。然后那他们都因为那些经有没有谈到本地风光，没有，所以说他说那些呢都没有，所以他原教的位置又在这里面，金经就是法华经。那本地即灭尚非实地，何况出住？他说这个本地即灭啊，连实地位都不可能了，那你说出住位还有什么可以谈的呢？尚非出住不退啊，说那既然连出住不退都不能谈，那你说别教通教吗？那别教通教的话，事实上它只适合来解释其他经的与会大众，不能够来解释这一部经的意思，这样 OK 哈？好，那观心是次第三观，三不退，一心三观，一心不退。好，请问次第三观是指哪三观？我现在次第三观是指哪三观？郭先生，对对对，从假入空观，从空出入假观，中道正观。空假中三观，空假中三观就取后面的嘛，那从什么去哪里，就是取我们那个箭号的，从它的起点到终点，你们清楚吗？我这样说清楚，那个箭号那个图形有没有落在脑袋了？有齁，这边是假 X 嘛，这边是从假入空，这叫空，然后因为它的终点是在空，所以它叫做空观，从空入假或出假，对不对？然后到这边，然后到下面这一段历程，所以它的重点放在假，所以它叫做假观。那下一个底下那个圆圈，中观，嗯，通假中三观。探得接着陀罗尼去，只是探得金取不退转，集成两义，就是名位，名它的位阶跟它的德恨。德行不能念恨，小学我们都学恨，就后来说把这个恨的读音去掉以后常常不会念。你们学恨还学行？ 你们只有学读行哦，没有学读，有没有学过读这个字读恨的音的？对啊，然后后来就把这个读恨的这个恨的这个音给去掉了，所以现在常常念还是会念到小学那个音，读把它读成恨。在118页，因缘事，他谈哪个事呢？就是探他的德性的因缘事的部分。他先说旧事有哪些不好，然后呢讲完以后，他才用天台的来讲那个事教。所以他把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可是一个其实在讲旧事，旧的从以前的旧事是以前的各方的诸家解。探德如果有人说把它做12句，12句的话就是指第2句到第13句。第2句到第13句呢，要怎么看呢？就请各位翻到那个113页跟114页有经文。你现在跳着看哦，113的下面。各位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小小的挂号？上挂号有第一项是皆于阿耨多罗3秒3菩提提不退转，对不？这是第一个，他把它放在位阶。那皆得陀罗尼是属于挂号2。那从二呢，一直到114页的上面的第2行，能度无数百千众生，那边是第13个，等于他把它列了13个项目。那118页的部分呢，请翻到我们看到118第2行，他说做12句就是第2行到第2项到第13项，做12句。那把这12句分成四组，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了哈。所以你把这边自己把那2到13上面写参考113到114。因为我担心现在我在讲你会知道是哪一页，等到有一天你忽然看书的时候，2-13什么意思？2-4、5-7，那就会不知道它在哪一页找出来了。所以你现在把它页数写上去，113到114页，清楚了。然后那这四组呢，就是前3句是探现德，然后后来3住行4句，然后再来2句。那我现在请你们念。我念探现德，那你就念3句。如果我现在说请你念那个探住行，你就请你念几句，也是3句。那我说请问探他的内体，你要念几句？4句。我说探外明，你要念2句，请不要念错。那哪几句都不要念错哈，我点名哦，看有没有心有没有在上面。一来堂他们就是。叶海棠都知道，你们像有的同学有拿卫生纸，或者像以前我有发那个校对稿，那他们会拿来，有时候不小心在教室吃东西就会拿来对，就是垫啊，拿来垫，垫好了他们就想那是校对稿，就要把塞到书里面。我准不准？不准，而且还跟你那样校对稿你还必须要烧掉的，不能给我丢到垃圾桶，我很严的。可是在旁边有好，你们在旁边被念念有好处啦，有没有？有啦，有好处啦。好处是有一天如果下辈子学佛，忽然或者这辈子学佛越来越有智慧的话，会想说还好那时候因为没有污蔑经典，懂意思吗？嗯，还好没有污蔑经典这样子。好，118。好，来，我现在念什么你就要念哪一个咯，我点名咯。好，卢小姐在吗？在吼，来，请你念探外明。我来看看你刚才有没有懂那个怎么探呢、啊？我就是说，真准。好，来，没关系，我先点别人，你看看他别人知不知道哈。我先点别人，我再回来找你。那个李小姐，请你念探住行。对，好，来，再来呢，我再请一位同学念哈，黄先生，好不好？请你念那个探现德，就他眼前表现出来的德赫，你可以看到的。好，再来最后一个探内体，对不对？探内体。好，来，我们再来回来，卢小姐，外明、探明，剩下2个，你要念啊。对，好，你们都被我拐了。直接看118页，我怎么在下面写得很清楚？在第5行到第10行。有吗？有，写得好清楚，对不对？嗯，这就 但是你们还是要回去翻啊，因为我怕你们有时候如果忽然看到文章，不晓得上面这个符号从哪里来，这些小字从哪里来，你会知道它是原来是经文出来的。那你今天翻过，你就会知道原来他讲的是经文，不是无中生有的。这样了解了。好，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解释。他看他现在眼前表现出来，从他的德恨上可以看到，他有接得陀罗尼，这是他从他的自力的部分。那他在化他部分表现出来，就是他要说辩才，还有他能够转法轮。他所说的都是在转法轮，这实际上是一体两面。那看他的行呢，就他所做的行为呢，他过去的行啊，不但有现代行，还有过去的行，供养无量百千诸佛。然后呢，于诸佛所执众德本啊，这是他的什么福德？然后呢，因为你供养，你可以得什么智慧？般若有没有看到？般若有没有圈起来？供养无量百千诸佛，他说这个可以得到般若，有没有？有哈，把它圈起来。那当你的于诸佛所执众德本的时候，这是行福德，是福德，不是福报哦。因为他执的是德本，不是光只有执福。那有福德的话，就能够资于慧，就叫做福慧双修。所以说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福慧双修，就怎样为诸佛之所称叹。那八到十一呢，是要来探他的体，他所探的这个里面是什么，就最后这个内体是什么呢？有人说 有人把那个体把它称为本质啊，可是本质我们就以为是不变的，它实际上也都会变的，就是因为会变你才可以累积啊，如果不变就不可能累积了嘛。那以慈修身呢，称以慈悲叹应身，为什么应化，对不对？慈悲应化。那善入佛慧跟通达大智呢，这两个是叹于报身，指他所最后他说他自己报身，就是本身有智慧。然后呢，最后一句探他的法身，那个法身是这样，道于彼岸的，探的实在太完美了。探名呢，名称无量普闻无量世界，就是说他的名字啊，到处都有人听闻这样。而且呢，他能够度无数的百千众生，像观世音菩萨，若闻名者，后面呢，或若称名者，有贪嗔痴的话，不贪不嗔不痴，对不对？普门品有没有看过？有吼，那我说的对不对？就有人生气，很容易生气啊。就那你如果念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你就会把你的嗔心去掉。如果是愚痴的话，常常称念观世音菩萨，那你这个名号也能够让你怎样去掉？去掉什么？我刚才是说，如果他是我愚痴啊，你们在听我讲话。来，我们再往下，我现在就要训练你们的专注力。今天看智者评论呢，说那像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啊，看起来实在是有讲得很有模有样，极有眉眼啊。但是你说讨论到他有没有合到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意思啊、本意啊，有没有合到啊？有没有跟他的本意有没有趋向啊？完全没有。他说，没抓到啦。就是好像讲得很有模有样，但是你有没有把我的意思完全抓到？没有啦。所以他说，如果你探通教，如果他这样的解释拿来探，就是上面这十二句，如果他是要探通教的菩萨的话，那通教菩萨有没有三身？他也没有入佛会，对不对？你们记得我那时候给你们一个表格是流水图的，记得吗？就是这边是五位，然后这边是藏通别院释教，那通教藏教佛、通教佛的位阶不同，有没有记得哈？那时候他有没有入佛会？没有，他说名不称普闻啊，那怎么当然不可能说上面这些意思不成。那如果是别教呢？那别教初地的话就已经过了二圣，那他七地怎么可能还起辟支佛跟声闻的念头呢？那如果他是讲原教的话，那这样子七地以下根本没有不退的之德啊，那进退无当，所以说你知道他在探谁吗？那既然都不知道的话，所以说可不可以用？不可以啦。他说这样的一个解释，事实上啊，虽然很好，好像看起来很不错，可是呢，终究属于什么样赞叹而已，并没有办法抓到他的意趣上面。他说，那智者大师，你看看他怎么判？他下面呢、啊，他说横，我约出注来判；竖呢，我把它配十地； 而且这实地啊，不是光实地可以这样配，他说你待会还可以配各种方式来配。来，我们来往下看他怎么样配呢？树炭就是要配实地，所以说从第一个到第十三个啊，刚好就是要来配这个实地。开始咯，我们先很快的念过，边念边解释。第一个是不退转，不退转的话，他说不退转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前面他已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这一句话，他把它再多放进来，跟旧式不一样，旧式只有二到十三，对不对？但是智者大师是从一到十三，清楚了啊，他是从一到十三多了一句，他说这一个呢就是要名位阶。那名位阶呢，除了看起来是名位阶以外，他也为后面达到一个什么承先启后，就是要来探他的德。所以说他这个地方是要对初地，初地而欢喜。那因为喜他不会再堕入恶边，他刚好这时候开始入了中道，能够获得行位念三不退啊。所以说知道呢，这一个不退转是来探出欢喜地。那接得陀罗尼，那这呢来探二地，二地叫做离垢地，也名叫做离达。离什么呢？离遮诸恶，就是说把那个一切的恶都给停啊，能够达什么？持众善，所以叫做离达，有没有？两个字，一个离，一个达，离诸恶，达众善。这就是呢陀罗尼意，陀罗尼就叫做总持啊，陀罗尼本身的一个意思叫做总持。总持什么？就是身口意三项都合乎于善，叫做总持。所以你很多东西，他讲说我今天为你做总持，为你做陀罗尼，那是意思是总持，身口意三业。那再来要说辩才呢，是探三谛，三谛叫做明谛，哪个明呢？内自明，外说辩啊。那外说辩的话，就是要说辩才。所以说你欲知自在说，说有什么？你想要知道对方的智慧有多深，是不是从他的说出来的你才可以判断？然后呢，说有种种，要说最胜啊。所以他是第三次明谛。第四呢是不退转法轮，这是叫什么？哪一地？第四地，叫做宴会地，宴地，宴地。他说这里面呢能够浇筑，这个宴能够破案，又能够浇筑。那转法轮呢，自害己祸啊。转法轮自害己祸，意思是什么？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烦恼祸给能够怎么样，像你在烧那个把它给去除掉。所以那个杀人这个意思大家还记得吗？杀人是指见佛性嘛，对不对？是好的意思。那这个自害己祸的意思是啊，你总算把自己的祸给自己去除掉了。那破他迷呢，就像那除除暗，去除暗。浇筑是什么意思？浇筑是蜡烛自己烧自己在处理自己，对不对？他们烧另外一物没有啊。所以说这个浇筑是不是刚好跟己祸是答应配合的？那除暗是在除，是不是另外一个像灯亮的，它所去除的是灯的暗还是室内的暗？室内的暗，所以是另外一物，所以一个是属于它，一个是属于己。它譬喻有没有很棒？有。那再来一个供养，第五个五地的话，供养百千诸佛，它是探第五地。第五地的名称是，黄先生，第五地什么地？这里呀、啊，你们要把每一地自己圈起来、啊。每一地自己圈起来啊，南圣地，那这一地呢是得生禅地啊，它能够用神通力南圣南极，一念起呢就可以供养多少佛啊？来黄，来供养啊，十方诸佛啊，这个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有没有教你们？没有，普贤就在教这个啊，就是当是让你们也可以，我现在教你们。小小的一个偏方，我常常教人家做这种事，因为我们的功力有限嘛，我们只好偏。像顾蔡依林不就是这样吗？我教他说，像你我们经常拿净水不是起来供佛吗？愿以此净水一盏，化作上传真修，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身为圆觉得道贤圣身，然后放下去，再装第二盏，对不对？你们供一盏还供三盏水？一盏也可以，三盏也可以，对不对？你先种，是不是先拿起来都要先这样子，然后才放下去嘛？再拿起来这样子以后再放左边嘛，然后再第三个再放右， 怎么一脸这样看着我，你们到底有没有学？你们学过没有？就是没有，你们不是都学狗很久了吗？
没有，才出门，有
的
是很久，我们才出来。
哎呀，好玩！来，我告诉你们哦，你们那个一定要学，像这种基本你一定要学，因为这有时候在做当中，如果你会的人或懂的人啊，你会让自己第一个是心静，第二个你也在做的当中，既然在做的话，你为什么不多沾一点福德呢？对不对？既然要做了嘛，那就是那如果做错不就糟糕了？你可能不但没有得到福报，你也来听课，像你们，我很认真来听课，可是刚好放了鞋子，鞋柜放进去没洗手，就跑来摸经典，哇，这不就等于是你有你的福，可是你也做了一个错的事，对不对？所以要注意这些细节。假设现在有三杯，你要放三杯水啊，然后要放在这个。你要放净水的地方，净水坛的地方，你要放净水的地方，但要放在这里，有这三个杯子。这时候呢，如果你拿的是有一个平盘的话，你就把平盘端着。假设现在是你们这边是就是佛的净水坛哈，然后我这样我朝你们端，一来当来，你就来做吧。中间的这一杯，它黄色的就是两边的哈，你们现在看中间的是紫色的哦，这样好不好？中间是紫色的，你端着，你从那边走回来，班长来，你拿净水，你假设他这边是，你到后面去，这样就可以了。他这边是佛坛，然后你过去，你们看那个颜色变化，颜色放下去的跟现在他端的不一样，你不要真的太那个，会吓到班长，他们怎么办？班长，你可以放低一点，他们看那个摆上去的那个颜色不一样。哎，一次就好啦。哎，怎么会三次？你不是一棍倒的，一次就好，举一次就可以。我看他记不记得，我摆那样子就是对的啦。你就是照我摆那样子放就对了。来，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你就照这样放。你真的忘记了吼？你还说你每天都这样做？
对啊。
那你有每天都做错的？紫色的在中间呢，中间没有放中间。你第一个你拿起来后，对不对？是放它的中间，然后你手盘子再抓回来，换这一手，放这一只，再换这一只啊。有戒定慧，你在这边就要算好啊，因为你上你会知道说这边是戒定慧嘛，所以你就照戒的就放在中间啊，这样退回来不是一模一样？你收不是你像你现在你看到你再看一次哦，你现在这样是你现在要放的话，你这边是会嘛，然后你放它，你再把它放上去嘛，戒啊，戒定会啊，对啊，然后当你收回来的时候，我现在收嘛，还是一样，他先收啊，所以你明天拿回去的，如果你是放对，你也是收对，你明天放也是对的啦。除非你收回来的时候盘子收乱了，要不然的话你上去跟出来的盘子一定是对的、啊，中间是先啊，所以说你中间的话你是先，对不对？所以你是放到会上去啊。假设你的话，左手你这个永远都不变啊，所以它一定是会啊，界定会一定是会啊。没有这你自己想清楚，这很容易嘛，你就把上面写字，然后拿来图卡排一排，玩几次就会了。很多东西要都会练啊，像我们在练衣柜，我们就事先练。好啦，我们先回来哈，班长，来，我们再回来。叶海棠，他。你只有当时拜忏做对而已，其他就错了，每天都错，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子？我还以为你每天都，他跟我讲说，他第一天做完后讲说，那你现在每天都练了吗？他说我每天都在练，然后每天都对还错。当时哦，我们拜忏的时候，我是让他拿净水，然后那时候有训练过，不行就要换手，就是要换手，不用说服我，我有些方面说服不了我的，对啊，就不用说服我。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放，但是我现在讲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讲东西我变来变去，那就没有必要听我讲了，对啊。今天当你拿起来后，如果你是端着盘子，你就这样一举起来，愿以此净水。如果你是一盏就念一盏，如果你是三盏，愿以此净水三盏。供养十方三世，化作，不要，对不起，我念太快。 愿以此净水三盏，化作上传真修真妙楼阁，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得到贤圣身，对不对？然后你就不是本来是上举嘛，你本来是这样子走进来，然后早就走到这定位以后，你上举过了眉，就是到眉的地方齐眉以后，你就是念啊，愿以此净水三盏，化作真修真妙楼阁，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得到贤圣身，然后往下以后，对不对？然后开始放，左先拿右边的，左手拿净盘，然后拿右边的放下去，再来呢，把右手拿净盘，左手拿最左边的净杯放下去，放在最左边。现在呢，剩下中间的一个，对不对？用右手去端这一个，然后也是放在最右边。然后呢，净盘拿起来再举眉后，假设你这时候旁边就是要你平常都放在旁边，比方有八角桌嘛，你可能就放在这边放着。然后等到要收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啊，说诸佛菩萨，我要收净茶了，这样子。那就先收右边的放回中间，再收左边的放在左边，再收原来净案上的右中间的放在右边，然后呢再举起来，然后就退出去，理解？每天都这样做啊，你就会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原来想到说，原来你的净水啊，就算很多人都说我有一个观点跟不代表有些人不是一样，可是有些人也跟我一样，他想说有的人说佛住的过午不食，对不对？但是你的时间跟佛菩萨时间是一样的嘛，你的过午，然后所以说因为过午不食，所以今天下午去买了很多东西回来，佛菩萨过午不食就自己吃了，就不用供佛了还是说你买回来你就习惯性就是先全部供佛，然后再来拿来全家吃，还是说买早上买就会供佛，下午买就不供佛？也可以第二天供啊，可是有些东西就是比方说你是晚餐要吃的啊，就不供了啊，还是可以供，还是可以供，不一定说你那个时间就不用供。好，来换同学上场，朝这个地方摆齁，这样可以吗？找同学自己来，我们请谁来做呢？对呀、啊、Only one 来，你们看他对还错哈，你就往这里放，然后要放，假设现在这个是你端的地端的哦，好不好？好，然后你开始放试试看对还错，你们看他都做的动作对在哪里错在哪里，待会问你们，你有没有念出来？来，那你拿收回，然后你现在在三百把它收回来，好，要收，好，现在可以收回来，可以，好，来，那换那个邱先生，换你，然后你放这边，然后我们帮他念，好不好？你朝这边供佛，然后你从后面走进来，从那边走进来，从黄先生那边走进来，放在这边，我们来看，端的不能端到鼻子下方。知道为什么吗？你会喷鼻气，然后要端的时候大概都会大概在这个地方，就是鼻你的眼睛的正前方，然后端大概你可以看到你走的路的地方，你不会挡到自己的视线。来，再一次，因为通常男生都会叫他上去做忏主，所以男生都会要求比较严格，不要弯腰，不要弯腰。来，再一次，没有局，没有，不要玩游，再回去，NG 三次。来，你们看到我朋友我不要喊停哦，你们看到就马上跟他讲哪里错。来，你一个地方，就是当你要放的时候，那个你到了佛前的时候，对不对？你要放的时候，你一定会不会直接靠在佛桌嘛？你会大概有保持大概半公尺的距离，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这个拿了这个净水盘呐、啊。跟佛桌的距离高度就可以调到差不多，因为你会离开鼻子，就等于是你原来拿到前面你也会有大概一尺的距离，眼睛前面一尺的距离，对不对？那现在到那边的时候你大概会有这么远的距离，所以你看我们出家这种手力很好，因为你常常拿这些水果盘、啊、都很重，要有这样的距离是让手要蛮有力气的。好，现在可以让你收， 哎，你有半公尺的距离吗？两卡，再前面一点，齐眉，然后放到平眼，齐眉平眼，然后转身出去，因为很这样，如果全部都这样做就很漂亮，齐眉平眼，然后转身。这样就会了嘛，哈，会了哈。那一句会念的吗？来，请大家一块念：愿以此净水化作上传真修妙楼阁供养。记得了哈，化作上传真修。那个转就是一个十字旁，在一个选举的那个选，把错字边改成食物的食，把选举的选改成食物的食，那个错字边改掉，上传真修，修那个修是一个十字旁，在一个害羞的羞，上是最好的嘛，就是上面的上，真是珍贵的真，修是一个十字旁。食物的食，然后害羞的羞，右边是害羞的羞，左边是十字旁，食物的食。真妙楼阁，珍贵的珍，美妙的妙，真妙楼，楼房的楼，阁楼的楼，真妙楼阁。那在供养的时候啊，如果刚开始你只可以念，就用念的啊，然后但是很专心的念，一样等于可以供养十方诸佛。那等到有一天你功力慢慢越来越好，心越来越清净，你就是让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一生啊，化作无限身，在无限光亮的空间当中，无限晶莹透剔的光亮当中，你会供养十方诸佛，就像那个摩尼宝珠一样，你会看，你会很清楚的，因为你会浮现出一个很好的供养。那你可以看，会知，你可以在那一念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好像天空当中、虚空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阻挡了。那每一就是挂满宝珠，像你在那个星空底下，每颗星星，当星星很明亮的时候，对不对？星星好像就很近。那每个星星里面就看到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那他都拿着在供养诸佛上传真修真妙楼阁，然后片在虚空当中。然后呢，这个虚空，然后前面都在供养十方诸佛，十方皆有这样的你的影现，一生影现十方，然后十方佛也影现在你的供养当中。了解，他普贤行愿品就是在讲这个。然后到后来，你刚开始除了一个是你除了靠观想以外，还有就是靠慧解。当你相信你跟众生是一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跟佛也是一体的，因为佛也是中，也是把你视为他所要救，要把你来算救度吧，可以这样讲的话，如果用一个比较俗气的名字叫救度你，那就是说像那个维摩诘经上面有讲的啊，众生有病，他有没有病？菩萨有病啊。那上次我不在上数画了一个数学式子给你们看过嘛，所以你当你知道你跟他是一跟众生是一体，你也可以想象他们的以他们的慧解更可以相信你跟他是一体的。所以当你发的心是很虔诚的时候，你就会完全很相信你的供养他绝对 OK， 他知道的。所以真不真成不成就跑不掉了，就问自己的。所以还是要考试哦，好久好久供养完教完了以后又再考一考是有好处的。班长那时候是当副忏主，我们的班长是当副忏主，他负责要做十次的供香、供水、供香花，不用供水，他要供香花，十供香花，拜忏他要供十次香花，所以他们的动作都练得很熟，这样在那里练。然后因为他们供水的只有排练过一次，就比较可能比较不熟，再错我就要罚跪。
再错就罚，
现在惭愧，下次再错就罚跪。好。让你们休息一下，有问题可以来问。